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遵照大法做，实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0月18日。一、遵照大法做，修去名利情。在证实法的过程中，整体配合非常重要，同修之间的心性摩擦也时有发生。过程中，只有遵照大法去做，才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才能避免在同修之间造成间隔。有一次，当 A 同修告诉我 B 同修说我怎么怎么不好时，我心想是自己平时不修口伤害过别人，可是后来觉得 B 同修说我的话简直是无中生有，心中开始妒忌、怨恨、不平衡，只是当时在 A 同修面前没好意思发作。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受？是不是害怕 B 同修说的话别人会信以为真，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这不是求名之心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过，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过重乱法。我在心里马上和师父说，师父，我可不做恶者，我要按照师父的正法理去做。如果你在正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借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随着自己要同化法的善愿一出，瞬间心平气和。虽然晚六点发正念时有所干扰，但师父点悟弟子，向外找就是走魔道，自己真正意识到求名的危害性极大。在此，谢谢帮助我提高的同修们。我在得法前已是第二次婚姻，就是现在的丈夫和继子，我和女儿。继子结婚，我让出自己的住房，我和丈夫住我父母的房子，我被非法开除公职多年，女儿还没有稳定的工作。最近，丈夫提出要把住房过户给继子，抵押房产，给继子换大房子。我听后心里挺平静的，因为经过十几年的修炼，我深知大法弟子绝不能在修心去执着的方面打折扣。大法弟子唯有遵照师父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才是坚定的维护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在利益与情面前不动念，真正修炼的人，大法弟子才能做到的。所以此事对我没有形成任何干扰，心里无限感激师父的佛恩浩荡，是业力满身的我能够在法中觉悟，逐渐历练成为觉者。女儿曾经是大法小弟子，由于我几次遭受比较严重的迫害，使她的修炼、生活、学习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自己也被自责、懊悔、亏欠等人心困扰。素江期间，真不知如何做才能让她跟上正法进程。我站在师父法相面前，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因为弟子偏离法，使小弟子没有稳定的修炼环境，弟子深表歉意，弟子真的希望小弟子能重新回到正法修炼中来，因为他和他天体内的众生都等待着救度，请师父帮弟子了愿，谢谢师父。可能师父看到我有为他人着想的心愿，就点悟弟子。其实渡人的是法，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 见精进要旨，不讲狂语。我当时醒悟，我决定代笔写出他诉江的控告书。写完后，正不知下一步如何做时，女儿告诉我，第二天要来我这儿。第二天上午，我俩在市场看到一位大法弟子发真相挂历，挂历全部展开，画面精美。大法弟子问我们要不要，我说谢谢，我们有，送给别人吧。如此场景让人感动，女儿甚至有点震惊，因为她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这样的场景了。我在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回家后，我消除顾虑，坦然告诉他诉江之事，女儿很高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谢谢师父帮弟子，小弟子了却心愿。师父讲，在思想中顾及的很多问题啊，这些事那些事的，其实一想就已经是掉了境界了，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见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人心阻碍了众生得救，这一切不就是师父给弟子们最好的安排吗？名利情可以任意地操控人，使人丧失理智，甚至使人为之失去生命。大法弟子以法为师，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见红银圆满功成，那我们还等什么？把自己都交给师父，一切都由师父安排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遵照大法做都是好事。父亲70多岁，心脏病严重。一次，我接到电话说父亲心脏病发作，要住院抢救治疗。我当时就想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理。好事，因为师父讲，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见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父亲在我几次遭受迫害时付出很大，这是师父在帮众生消业，给予众生的福分。由于过程中不是站在未思的基点上，例如怕耽误自己做三件事，而是遵照法理善待众生，所以邪恶无缝可钻。父亲很快康复出院，谢谢师父。某次发放完真相资料回家，突然对面刮起一股小旋风直奔我而来。我当即发正念，风啊，我是大法弟子，是真善人造就的生命，不怕风吹，不怕雨淋，但是你不要吹我，我是有责任和使命的，你要吹尽邪恶，灭尽邪恶，同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瞬间，这股旋风调转方向而去。前几年，送女儿上学，火车总是晚点，还自认为是经常有的事情。有一次，我突然悟到，这是邪恶在占用大法弟子的时间和精力，干扰众生得救，立即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绝不允许邪恶占用大法弟子的时间和精力，阻碍众生得救。正法期间，所有生命各尽其职，各尽所能，不知要晚点多长时间的火车即刻进站了。我想同修们在修炼过程中类似这样的事例会有许多，我们写出来互相促进，为的是救度更多的有缘生命。三，遵照大法做，转变人的观念。 人是为私为我的，人为了得到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神是无私无我的，神为了众生能得到救度，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遵照法理，使自己的每一念都脱离人，逐渐成为神的状态。肃江期间，同修被回访，片警胁迫同修签字，同修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同时严厉拒绝签字。交流中，同修说，我不怕，来了我就讲真相，他们走了，我该干啥干啥。但是片警多次回访，引发了家庭矛盾。其实正实法和正实自己有时只是一念之差，正实自己是为私的，就是我怎么怎么样，正实法是无我的，想到的是如何救度众生，不让众生造业犯罪。我们想想，片警被邪恶利用一次就造业一次，如何偿还呢？想到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的法理，我们共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绝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造业犯罪。过后矛盾化解了，众生得救了。我有过常人的痔疮，过去总认为做得不好出现的，找心性发正念，时好时坏。有一次我正念十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体我主宰，我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我都能够在法中归正自己。但是你痔疮必须回到你的位置，否则我会正念清除你。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那个状态消失了。我个人浅见，如果我们每次身体发生变化时，我们都当作好事，都当作师父在点悟我们，让我们从中提高心性呢，那还能积累成病业吗？师父讲，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见转法轮，为什么不这么想呢？如果身体一发生变化，就想这是旧势力对我的干扰迫害，那么旧势力就会趁机而入，对你造成干扰迫害。我们都有过一念之差带来不同后果的亲身经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时时事事想着师父是怎么说的，法是怎么讲的，同时遵照大法归正自己呢？这样谁还能动得了我们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过，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身体的变化也好，关和难也好，不是我们把握不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堆积而成的吗？大法弟子唯有在大法中修正自己，才能走出关难，而不是在旧势力造成的磨难中修炼。师父讲，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时身体发生一些小的变化，我就会正念告知另外空间的生命，和我一起同化大法吧，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症状也会很快过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站在常人的层面上去看待修炼中出现的事情，因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绝不能被常人的因素、底层的法理所控制。我们珍惜自己的身体，是因为我们懂得这是师父的给予，我们才可以在世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珍惜自己的身体， 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只要我们能够遵照大法去做，我们小宇宙中层层的无量无际的众生都会得到救度。上述属个人浅见，望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心去情，在法中精进。作者：澳洲大法学员，明慧网，2016年10月20日。近一年多来，我修炼中的大关小关都表现在一个情字，而由这个情派生出的各种执着心，更是搅扰着我，羁绊着我，以致我有一段时间比较消沉，影响了修炼的提高。先上大学同学有个聚会，他与同学们去了附近的几个城市看望同学和老师。这样，先生与一位大学时就喜欢他的女同学又有了联系。虽然各自都有了家庭，但30多年没见，让他们感觉很兴奋，留下了不少合影。之后，更是在微信上互动了起来。但他们之间的那种关心关爱，我认为已经超出了一般同学关系。在平常人眼中，我们是一对相爱的夫妻，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所以我接受不了先生的所为，指责他背叛婚姻，背叛了我。他不接受，说我什么都没做，就说了几句可能有点过头的话，而且也没瞒你，我不再联系他就是了。我为情所控，不依不饶，感觉委屈的不行，甚至还说要离婚。先生说我是更年期不可理喻。那段时间我们常常争吵，有几次我那10几岁的儿子在一旁提醒我说，妈妈真善忍，可我根本听不进去，甚至把先生的电话也摔烂了，搞得家里不得安宁，完全忘记了这是让我去掉情这个执着。师父讲，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选自《转法轮》。师父还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立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选自《转法轮》。我生长在一个条件相对不错而且有爱心的家庭，从小到大没吃过苦。来到国外20多年，生活也算平顺，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觉得整个生活中的每个链接都乱了套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彷徨与无助，我的大脑被人念占据，强烈的向外看，把夫妻的感情看得太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开始消沉，也没有心思做3件事了。师父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但是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选自《精进要旨3》，越最后越精进。确实是如此，明明要知道放下，可是就是放不下。不久，我们当地开始推广神运，为了更好地救度众生，我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学一讲法，5套功法一步到位。每次发正念时，求师父加持我放下情，
也经常与学法比较扎实的同修在法上交流，我悟到了修炼是严肃的，必须要用修炼人的正念想问题。其实这一切都是给我用来提高去执着的，认清了是旧势力想借情将我击倒，我越放不下它，就越演化出不同的假象，让我陷在其中，不去承担救人的责任。我不能上当，我要走出来。三个多月的时间，每周有5至6天在购物中心卖票，向民众介绍神韵。走出家门，我就要求自己什么都不想，纯纯净净的卖票。没人的时候就默背师父的论语，收获良多。坚持一段时间后，消沉的状态慢慢消失了，心中正念更强了，更清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意识到要走好修炼的路，承担好救人的责任。家人也是众生，也是需要救度的对象，不能推到大法对立面上去呀。另外，我常常鼓励儿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在生活上也按自己的能力去照顾他。渐渐的，心里的那块石头不知不觉就没有了。如今儿子已经改掉了不良习惯，基本走出低迷，恢复了正常生活，我们夫妻关系也改善了许多，我不再去钻牛角尖了，一切顺其自然。今年3月，我开始参与营救平台讲真相的项目，打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短短半年的时间，将我很多的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了，尤其是争斗心和怨恨心。开始还觉得自己没怕心，常常讲电话都想压住对方，让他们接受真相，殊不知其实是缺少了大法修炼者的慈悲。自己有时也会意识到，但也不太当回事儿。直到8月底的一天，我给国内的妈妈打电话，聊了几句后，妈妈突然话锋一转说，哎，全家人就你最没出息了，做的事情是叛党叛国背叛家庭的，何苦呢？当时我愣住了。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又胆小怕事的人，她一直无法接受我不能回国的事实，但我以前给父母讲了真相，而且他们都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知道大法是好的，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我的怨恨心和争斗心一下就出来了，大声责问妈妈，为何如此糊涂，善恶不分？共产党说谁不好，谁就不好了吗？你自己本身就是受害者，到现在还不清醒，等等。根本没有考虑到妈妈的感受，一点都不慈悲。其实，她只是因为胆小，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政治运动，怕了。也是担心我，怕我受到伤害，妈妈吓得赶紧挂了电话。第二天，姐姐告诉我，妈妈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了。在与妈妈视频中，她都没敢抬眼看我，一脸的病容。而疼爱我的爸爸在一旁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仇恨的眼光盯着我，还说了些抱怨我的话，我心里难受极了。放下电话后，我想这太不对劲儿了，这不像是我的父母，一定是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在起的作用，灭掉他。我向内找，要在修炼上找原因了，结果找到了自己有一个怨恨心。我发现这段时间，我不但怨家人，怨同修，甚至还怨常人的朋友，感觉周围有一个怨恨的场，找到后就主动清除它。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更加注意归正自己，不让它起作用，提醒自己要宽容大度一些，在发正念时也在清除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周后是中秋节，我心有余悸，不想打电话给父母，可这是个传统节日，不打说不过去，硬着头皮拨通了电话。结果爸爸拿起电话，听到是我，非常高兴，不停地问我有没有吃月饼之类的，还把电话给妈妈，妈妈也特别开心，问了很多东西，好像之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慈悲，看弟子有想要提高的心，而化解了那些不好的东西，并帮助清除了父母背后的共产邪灵，使他们原本善良的本性又显露出来了。 我的父母也是我要救度的众生，他们的变化不正是让我意识到我的一丝一念，我的空间场的情况直接影响着他们能否被救度吗？那些公检法司人员也和我的父母一样，他们都需要我在正法修炼中升起正念，去掉不纯净的念头，承担起救度他们的责任。在过关中，我明白了坚持学法的重要性。有时心乱学不进去时，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让师父的法不断地打进我的空间场里，加持我，这样对我过关和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以上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修讲真相救人的状态对我的震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生。最近在和外地同修的接触中，他们的修炼状态对我的感触很大，这里我仅举三个例子。一，偶遇年迈的同修讲真相救人。一天，我在当地的一个大集市的车站等车，见到了一个年龄70多岁的女同修，面色红润，皮肤白净，衣着整洁。我看见她时，她正在给我左前方坐在长条凳上等车的两位大爷轻声细语地讲着真相，那两个老人都笑着听他讲。这位同修也来到了我的面前，给我讲了起来。能在外地看到同修讲真相，那份心情自然是高兴，而且讲到我的面前，我自然是很激动很幸福的感觉。看着老年同修这么认真地做着救人的事，我心中油然升起了敬佩之意。离开我后，他又走到我右前方坐在长条凳上的一个中年女子面前，这名女子正在玩手机，身边还依偎着一个8岁左右的男孩。老同修弯下腰来向这位女子讲真相，我看到这女子抬起头刚听了两句就低下头看手机，不去搭理同修了。同修又往前探了探身子，继续向那位女士讲真相。这时就看那女子头都没抬，不耐烦地举起右手，连续做着向外扇动的手势，意思是赶紧走吧。老同修停下话，慢慢直起身子，对女士说了句什么，看同修的表情好像是说打扰了。同修眼含慈爱地看了看女士身边的男孩，欲言又止地站直了身子，慢慢地离开了那个女士和孩子。看着同修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非常感慨。就在那一刻，我更加明白师父让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意义和内涵。我没有看到同修因为被世人的不敬和羞辱而面露难堪或是愤愤不平，而是看到了从同修眼中流露出的无比怜悯。我从老同修的面部表情和走路的神态上看着他平和的表情，我的内心真的很震撼。二，正念正行，在溯江中救人。贾通修也有60来岁了，几年前全家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没有暴露身份。这次溯江中，通修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把两个地区的610都惊动了。家乡的610来了一群，那阵势是气势汹汹的。贾同修发自内心地想救他们，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一群不速之客，把为什么速将自己为什么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为什么能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一一讲给了这群办事人员。几个小时后，讲得有些人眼睛也湿润了，这些人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高高兴兴地离开同修家回去了。当地610也来了，问明情况，明白真相后也走了。乙同修是一个单位的中层干部，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疗专家， 他平时利用工作之便和自己擅长的技术，给每一个来求他办事治疗的人讲真相，包括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和迫害机构的领导。在单位里，大多数同事都在他这里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在自己的住宅小区里，他利用各种机会给小区里不同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无论是开车在路上还是步行出门，只要有机会就停下来讲真相救人。拿他的话说，我唯恐别人不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这次实名诉江中，他很早就向两高邮寄了诉江状。后来当地610给单位施压，单位领导派了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找他。他先正气十足地说，这件事你们不要参与，谁参与谁倒霉。然后他直接去了这个部门的办公室，给那里的工作人员平静地把自己为什么诉江，把自己因为修炼遭到的迫害和到目前为止自己的职称、工资等都不能和他现在工作技能相挂钩的事情全都讲了出来。领导明白同修诉江的原因后，再也没有找过他。后来610又对参与诉江的其他单位的同修开始登记住址和电话。他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说，谁要是问你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我们一概不知道。另一个则说，我知道你那个已经停机的号码。说完大家都笑了。三，农村同修的状态。这次在外地才第一次亲眼见到农村同修做正实法的事。以前在网上读到有关农村同修做正实法的事的交流时很震撼，总有一种想亲眼见见这些同修的想法。这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亲身接触到了朴实厚道的农村同修，看到他们放下手中的农活，就拿起救人的各种项目，无论是电脑还是需要有体力、耐力、技巧的其他项目，还是去挂横幅、发资料、讲真相，他们真的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去圆融着师父要的那种平和善良的修炼状态，让我看到自己很多还没修去的人心。同修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技术，毫不保留地把每一个细节都给我讲得清清楚楚，我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我感慨更多的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大家都在修着同一部法，虽然我们因为地理位置的差异，交流时地方方言还有一些障碍，但是那颗真正修炼的心，对法理的领悟，对救度众生的那份责任，对自己、对同修的负责，都是一样的。我由衷地发自内心地震撼着，伟大的师父，伟大的大法，伟大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师父赐予我智慧，警察保安吓跑了。山东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明慧网2016年10月11日。我今年80岁，祖辈上都信佛，乐善好施，从小常听祖母说，背了人背不了神。我从小就种下佛缘，我年轻时性格好强，男人的活都抢着干，后来劳累成疾，落了一身的病，心脏病、胃病、甲亢、关节炎等等，上班靠不住，吃药不去根，学其他气功都不见效。96年端午节，我开始修炼大法，从此我走上修炼的路。我通过学法练功，明白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真善忍是做人的标准，五套功法去病健身有奇效。我很快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我整天乐呵呵的，处处为别人着想，有了矛盾向内找。我不再抱怨， 每天给儿媳妇们做饭了，无怨无悔地帮助孩子们，儿媳妇也更尊敬我了，像女儿一样关心我，我的家庭变得和睦了。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我作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遵循师父的教诲，赶快讲真相、救世人。在救人的过程中，师父赐予我智慧和力量，几次把警察、保安吓跑了。一、吓跑了。腊月28，顶风冒雪，我也不怕，我得赶快去救人。我背上救人的真相资料，来到一家大超市停车场，我把一份份资料放在每一辆车上。我刚发完，一个高个身穿警服的保安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态度很强硬，朝我大声喊道：你发的吗？你好大的胆子。我也态度严肃地说：你不应该管好人，你该管坏人去。我顺手拿出一本小册子往他大衣口袋里塞，我说：小伙子，你也看看，明白明白。他吓得脸色紧张，双手使劲往外推，他二话没说，扭过头顺着楼梯飞快地跑了。二、分香蕉。一天，我在农贸市场发真相资料，我顺便买了些水果，正走着，突然，四个年轻的警察围住我，他们一个个像审问犯人似的问我：大姨，干什么的？你带身份证了吗？拿出来看看。你包里装的是什么？把包打开。我不为之动心，心里很坦然。我说：孩子，我买菜要什么身份证啊？面对一帮小伙子，我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我打开包，大大方方地拿出一串香蕉，我一边递给他们，一边说：是香蕉，你们拿去分着吃吧。四个警察见到此情此景，表情都很尴尬，然后是一阵哄笑，就散了。三、捉老鼠。今年正月里，我在家门口刚下车，正碰到街道质保会的人带着派出所的警察来找我。警察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他问我：这是你写的信吗？我一看上面有我的名字，我态度坚定地说：是，是我写的起诉江泽民的信。我过去一身的病，是俺师父教我做个好人，教给俺练功。我是练功后身体好了，你家老人有病的话，我去教他练功。我话还没说完，他俩扭头就走了。几天后，质保会的人带着派出所的警察又找上门来了。我一看，又拿着诉江信来了。我一边倒茶，一边请沙发上坐。我对警察说：谢谢你，你把信送回来了。我没等他们开口，我严肃而郑重地说：孩子，别跟着一帮哄哄，我是干好事，没做坏事。你好好想想，看看这信上都写的是什么。现在政府正在打大老虎、拍苍蝇、蚊子、捉老鼠。大老虎你不够级别，可别混个苍蝇老鼠叫人家来拍打。我话音刚落，他俩立刻站起来，一句话没说，撒腿就跑了。最近我在路上又碰到质保会的人，他老远就打招呼。我刚想进一步劝他别再参与迫害好人的事了，他却主动地说：大姨，你放心，我们都明白了，不会找你麻烦了。俺这些人金钱、美女、房子没混上，俺也不想混个苍蝇老鼠让人家拍打呀。我和他都呵呵乐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注意真相资料的质量》，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0月20日。近期在本地，我和小组同修相继捡到一些被扔掉的真相传单，有的是装在真相福字挂坠袋里，有的是折得小小的，与其他真相资料装在一个小袋子里。一张传单题目是了解法律新规，看清当前政局，不再陪同犯罪，内容是在和大陆的公务员们说说形势的真相信基础上，又增加了2016年3月1日和4月8日有关新法规。这张传单版本不是明慧网发表的，传单版面文字满满的，很花哨，至少使用八种颜色的文字打印，没有真相传单的严肃性，看见让人觉得心烦。而且仅就内容而言，适合给公检法人员或公职人员以及参与迫害人员，不宜与护身符或车挂一起发放。本来护身符已经装有明慧版的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同修在讲真相时也会送上精美的真相资料，能要护身符的人就是承认大法好的，一看这传单的标题就容易引起一般民众的反感。近期还看到不是明慧网发表的其他小报，页面满满的，很多插图，内容好像是从真相资料中选取重新编辑的。有一种大标题是看清形势，选择未来，内容是有关新法规，速将及三退。另一种是直接小标题，有关成念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也都是 A4 纸折成八折大小，装在小袋子里被扔在地上。明慧网发表的真相资料很多，针对各阶层各种人的都有，真相杂志和明慧周报等都非常漂亮，还有地方版的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喊着要追着要，很少扔掉或撕毁的。希望制作这种传单的同修再考虑一下，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从内容的选取、搭配、字体、颜色、排版，自己的判断真的比发表的版本好吗？一般能发表出来的，我想都是经过步步考虑、反馈的，也含着参与者的多方经验。当然，明慧网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补充。但是同修做的资料是否真的经过大家互相的反馈、考虑、咨询读者的意见，愿同修更多的放下自我。望拿真相资料的同修也要把握好，看看效果如何，不要给什么发什么。同时建议发真相资料时不宜折得太小， A4 纸对折一下就很好，把醒目的标题或彩图展现出来，这样引人重视，最好不要粘在车门上，由于不干胶很难擦掉，司机非常反感，多数都扔掉。我们要救众生，就得对众生负责。一点浅见，于同修切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